会跟大家一起来研究这个因果与轮回，感到非常的欢喜。那么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大家都很有兴趣的，而且也确实存在我们的周遭，所以探讨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人生目标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首先就这个因果轮回的这个问题，我来先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来探讨怎么样来真正的创造我们的命运，不要做这个轮回的这个限制，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要了解，目前有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和心理学家都一直在探讨有关轮回的这个问题，尤其他们用一种叫做催眠的方法来研究，实验出有许多人他前生是从别的所谓在佛法里面的六道里面的其他的道所投胎过来，有的是从畜生道，有的是从外星球来的。所以这些例子呢很多，我们可以在很多的杂志或者是书籍上面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资料。那么我先去介绍一个有关于轮回的这个个案。在美国有一位叫马里奥博士，他做这个催眠的这个实验已经做了很久的一段时间。那么经过他统计，他所做的实验当中有很多都是呢从别的所谓的其他的道所投胎来当人的。这当中他提出了几个例子，有一个例子就是呢，有一个人，他这个人呢，他身体很胖，那么喜欢吃东西，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但是呢，他又控制不了他的食欲，他一直喜欢吃东西，又喜欢参加这个宴会，喜欢热闹的地方，去了以后呢就喜欢吃东西，这个是他没有办法克制的。他找了很多医生都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后来他找到了马里亚博士。马里亚博士呢就用催眠的方法来研究，那么经过他催眠，结果发现这个人他在前世是一只海豚，他跟他的这个海豚族啊，有一天在大海里面在遨游，顺便的找寻食物。结果呢，他这个朋友啊，都专心的在找食物。那么当他自己呢，就发现了一只大鲸鱼。这个鲸鱼呢，可以咬他这些同伴，希望赶快离开。但是他的同伴呢，没有听他的话，一直呢为了这个食物呢，他在那边不肯离开。后来呢，他没办法，他为了逃命，他就先离开了。结果他的同伴就被这个鲸鱼呢都吃掉了。所以他回忆他过去，他了解他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吃东西，为什么喜欢参加那么热闹的场面，就是因为他害怕，因为他的同伴都离开了，他害怕，他孤独，所以他想找比较朋友的地方，所以今天才会让他这个喜欢在这个热闹的场面里面来活动。所以这是其中一个例子，还有许多的例子是从各种的这个动物，像黑熊或者是这个蟒蛇里面的投胎过来，所以这些都是很实际的例子给我们做这个辩证。那么有一本书我想介绍给各位看，就是《科学时代的轮回录》，这个专门收集的世界各地呢这个有关轮回的这个事实。有很多人他出生以后他就知道他的过去生在哪里，他就说他的爸爸是谁，妈妈是谁，他家住在哪里。但很多人不相信，后来呢经过了证明，带他去他的家乡，发现呢他虽然没去过，但是呢他去那边都了如指掌，
通通都很清楚。所以这个在印度、在美国，或者是欧洲以及台湾、中国大陆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呢，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一本《科学时代的轮回录》。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佛法讲的六道轮回，确确实实是有的人是从畜生道里面脱胎回来，这个畜生道跟人道相差很多，但是我们有一句话说，它跟我们是同体、同一体，只是呢外表不相同。所以呢，这个呢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这个证明。那么这个轮回的事实呢，在古印度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修行者，就是这些宗教家，他们在这个禅定里面就看到了这个事实，他们坐禅里面就可以看到人死了然后呢投胎到哪一道去，他都看得很清楚，甚至一看到人死了或者是牛死了投胎到天道去。所以他在禅定里面看到这种情况，那么他以为这个牛，我只要去学牛啊，这个牛投到天道去就很好，所以他呢就拼命的学牛的样子去吃草啊，去学它的模样啊，结果呢去修这种叫牛界，他以为修牛就可以了，学牛的样子就可以升天，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做见取见，这是错误的看法。所以虽然他知道这个有轮回，互相会投胎又到了轮回，但是他没有办法真正离开这个轮回。所以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哲学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可以修到很高的这个天，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只有佛出世才告诉我们这个脱离六道轮回的方法。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告诉我们，佛教讲解脱，教告诉我们解脱的方法，解就是解开我们的烦恼，脱就是脱离六道轮回。那么你想脱离六道轮回，要先解开你的烦恼，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烦恼是我们轮回六道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在六道里面，在根据佛法来讲，升天是因为他过去生修了十善，有这个因缘，他才能够得到升天的福报。所以佛法是讲因果，你种了什么因才得到这个果，绝对不是说你信了什么就可以得到那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先来了解，这个是有因有果，所以你想升天一定要修十善，所谓的十善业道。那么想来世当人，那要修五戒、五常，这些做人我们一般做的基本道理。你没有修五戒，没有做到五常，那么你来生想当人很困难。所以佛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他到奇缘精舍，那么奇缘精舍当时正在盖这个精舍，还正在盖的时候，有一次佛就带着这些徒弟到了精舍里面来看看建设的工程。那么佛到了以后呢，他就蹲到地上去抓了一把土，那么徒弟呢就看得很奇怪，怎么今天我在玩土，这个地上抓土做什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因为佛绝对不是随便开玩笑，他所有一举一动都有含义的。那么他的徒弟阿难就请问说，佛啊，你今天抓这把土是说明了什么？是代表什么意义？我就说我们人，就是他说一个比较，就是这个土跟大地的土，就是他手上的土跟大地的土来做比较，是我手上的土多还是大地的土多？ 这很简单吗？那当然是大力的很多。
我就说了，
将来我们想要再得人生的这个希望，就好像这个佛手上这个土，将来不能再得人生的这个希望呢，就好像大力的土。
所以我们要了解，
要当人也相当不容易，要修五戒。五戒呢，要检讨自己看看有没有及格，如果不及格呢，那就好麻烦，因为来世可能没有办法再当人。所以这个叫因果，就是做人有做人的因果，我们要修这个因果。那么阿修罗是六道里面的一个叫阿修罗，阿修罗呢在各道都有啊，在这个除了地狱以外的其他的畜生也有阿修罗，人道也有阿修罗。那么在人道我们怎么看出是阿修罗？是他的福报很大，但是呢他嗔恚很容易生气，脾气很差，嫉妒心很强，喜欢斗争的这种人，就是他过去生他修很大的福报，但是他的嗔恚心嫉妒心没有断。所以虽然有福报投胎到人或是天上，但是呢他脾气很不好，所以这是修罗。在出生到凶猛的动物呢，也是一些修罗，鬼道也有，所以这是属于修罗道。那么如果说我们愚痴不明了道理，那么将来可能会投胎到这个畜生道，就是善恶不分，真假不分，这个呢是畜生道的业力。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世间还放不下，处处呢还贪着，那么可能将来会投胎到恶鬼道。我们说，我们中国人说了，人死了都做鬼去了，这句话呢有它的道理。当然了，因为佛法讲六道，你不能说全部都当鬼，但是这个可能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至少70%-80%。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人要走的时候都放不下，所以世间的这些富贵荣华、亲戚朋友、眷属，通通放不下。那么这个贪心在，就是堕入这个恶鬼道的业。所以我们说，在临终的时候要劝人家要放下，不要再贪念，对不对？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如果还执着，可能就会堕到恶鬼道。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愤怒、嫉妒呢，这个心呢很强，那么将来可能会堕到地狱道。地狱道最苦，也就是这个它的业因就是嗔恚心。你看地狱里面呢是一片火光，我们说地狱里面呢像火一样燃烧，在这个处罚这些恶人。那么我们说一切唯心造。地狱里面的这些情况也是自己唯心所造。我们看我们生气的时候呢，脸就发火红起来了，这个就是地狱的这个业力。所以只要你起任何一个念头，那当下就是地狱。到临终的时候你还有这个念头，那么就可能就到地狱道去了。所以为什么到临终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很安详，绝对不能让他生气，让他生气就很麻烦，这个来生就很不好。所以这个在六道轮回里面呢，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很重视这个临终，这是有它的道理。虽然有的人一生呢行善做好事，但是呢到他临终的时候，可能就是一面的贪心或是一面的嗔恚心，就是生气呢，可能就堕到恶道去，这很可惜。所以我们啊要了解佛法里面讲，你将来要到哪一个道去呢？看你平常的修持，就是你平常造的什么业因比较强，那么将来呢就往那个地方去，就好像一棵树，这棵树呢被这个风吹了，东风一吹，吹久了它就往西边倒，那么等到它有一天断掉了，它当然很自然的就倒到西边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平常所造的因，看看哪一种比较重，那么什么时候随着你造的因到哪道去。所以 除了这个情况以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刚刚讲的，在临终那个时候，你平常都不错，但是临终很可惜的，你起了一念的贪嗔痴，这个呢就很麻烦。所以有时候就看你临终那一念，你临终那一念保不住了，你起嗔恚心，那么就可能受到这个恶鬼道，或是说这个地狱道。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了解。尤其是我们周遭的这些亲朋好友，当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好好劝他念佛。你念佛呢，将来就是见佛。念佛是因，见佛是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佛就是果报。这个就不在六道轮回里面，因为念佛是净业，我们起心动念的是叫染业，染业就在六道里面。所以阿弥陀佛这个这句话，你修了这个净业，这个业呢不在六道里面。所以为什么要劝人家念佛，就是因为在临终时候，你只要念佛，佛有发大愿，他会来接你，一念到十念都可以往生。这是阿弥陀佛非常慈悲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因果与轮回，刚刚把这个业因跟这个轮回的现象跟各位报告了。那如果是我们自己要怎么样来修行，来控制这个因果的变化，才不至于让我们将来到不好的地方去，或者是我们今天想要超凡入圣，用什么方法来做，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使你了解了很多情况，你了解这如因果轮回，但是你没有去修，没有下功夫，那么这个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在佛法里面讲，所谓的因果，它是讲一个因一个果，但是在佛法里面讲，它叫因缘果，正确的叫做因缘果。因要有缘才能够结果，就好像我们种一颗桃子树，这个桃子是因，种子是因，那么你就给它放在这个地方，它没有办法长出这个桃，这个开花结果。你没有给它缘，如果现在我们把它这个具足这些因缘，比如说我们种在土里面，土壤，这就是缘，给它浇水，给它阳光，给它空气，这些都是缘。那么有这个缘，它才能够长大结出这个桃子。所以佛法在讲这个因果，它是着重在这个缘，因为因是过去生已经造的，我们过去生无量无边劫的这个过去已经有种种的善恶业因都在里面。你过去可能在这个地狱，也可能在天堂，也可能在人道，你有通通具足种种的业因，甚至于十法界你有成佛的业因，你有菩萨所谓的十法界通通都具足。所以因你不能够改，因为它就过去了。所以我们要改的是什么呢？可以改变是什么？是缘。所以缘在我们今生我们可以决定，所以佛法叫做缘生法，它讲缘不讲因，因是过去的，那么将来的这个结果就看我们现在怎么样去掌握这个缘。所以我刚刚讲的，比如说这个瓜跟豆，刚刚讲如果有瓜的种子跟豆的种子是过去的，那么这个种子我拿来，瓜呢我把它放在杯子里面，把它封起来，我都不去动它，那么各位想想看，它会不会长出果来？因为它没有缘。那么豆呢，我每天给它种在土壤里面的浇水，给它空气，给它阳光，它自然就长起来。所以因两个都具足，但是呢它今天之所以会结果，就是在于缘的不同。所以过去生或许我们也造这个善恶的业因，因为我们今天投胎到这个人道来，过去一定有善恶这个夹杂的这个业因，不会一个人全部都是善的因，不可能。那么也不可能一个人通通都是恶的，他生下来大恶人，他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也没有一点善根，不可能的事情。他都是呢善恶夹杂，或许每一个人有偏重不同，有的人 会比较散的这个因比较多，恶的因比较少。但是我们今天想要改变，就是改变这个点。我虽然很多的恶因，但是我现在不要让这个恶缘增加，那么这个恶因就不会结果。我想要得到好的，我不要让这个恶缘增加，那么我要增加好的，增加好的缘，那么将来就是结出好的果报。所以这个道理是非常科学的，可以非常让我们可以理解所谓的因缘果报，这绝对不是迷信。所以各位呢，如果了解这个事实，就可以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创造改造我们的命运。有的人虽然生下来他就是很穷苦，或是说这个根基很差，但是这是过去生所造的业，今生我们要改造，可以现在赶快创造这个缘，改变这个缘，让好的缘继续增加。那么有的人会感觉到说，那我努力了，可是今生还没有得到，我很努力用功了，这个就牵涉一个问题了，就是你对改造命运的方法与道理不太了解。所以有的人他觉得他这个灾难很多，这个烦恼很多，业障很重，那么他就是请这个算命先生给他算命，希望算命先生呢给他解解运，给他呢创造一下命运。各位要了解，如果算命先生可以给他创造命的话，这个算命先生自己就可以创造了，他自己今天命就比人家好，所以这个命运呢完全要自己创造。所以真正创造命运的方法，改造命运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给各位的，就是这个讲义里面这个了凡四训，这个是真正讲到改造命运的原理与方法。所以很多人真正想改，他知道自己这一生很苦，改造命运，但是呢一直没有办法改过来，就是不了解这个原理与方法。所以我们今生呢有这个机缘碰到这个机会，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方法，决定可以改过来。只要各位相信，真正去理解，真正去实践，绝对可以改变。所以这个了凡先生呢，他就是给我们一个实际的例子，这是他一生从命运被人家算出来以后，然后去改造命运，而整个这个修行的这个实践的结果，然后写的这个了凡四训来训诫他儿子，所以这一篇叫做训子书。本来的意思呢是要给他儿子看的，但是因为写的太好了，不但呢这个道理非常的好，而且他文章文笔非常的妙，所以今天才会流传的非常广。目前我们这个了凡四训呢有我们加持的录音带，各位呢如果将来的要深入的话呢，可以到明州的佛学社或者明净宗学会呢给他们借这个了凡四训。这个道理呢要经过自己慢慢去体验，慢慢去改正，才能够真正得到效果。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了凡四训，这个了凡先生他怎么改造命运的。请各位翻开这个以四训的宗旨，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太少，没有办法详细的介绍，那么我主要就把这个纲要一些重点跟各位报告一下，也等于是把这本书介绍给各位，自己每一个人能够得到受用，就看自己回去以后是不是能够再深入的去探讨，真的是实践，这个才能够得到作用。那么在四训的宗旨里面也告诉我们，就是人，我们看这个人是有定数，定数就是命运，也就是人有这个命运， 那么命运的关键呢，就是因为我们迷了，我们迷了，我们起心动念，我们的烦恼，这个才有命运。只要我们觉悟了，那个这个时候命运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这个就不是给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个造的因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说改变这个缘，这个缘最初这个就在于觉悟。所以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改造命运的一个道理。那么了凡先生呢，他本身他是讲他过去在小时候，他是本来呢，他家里他爸爸很早就过世了，那么他妈妈呢来抚养他，他妈妈呢希望呢他能够去学医，学做医生，认为医生呢可以这个养自己，可以救别人，这是好事，哎，是很好的行业。那么原来他是准备要读书的，经过母亲的这个劝告呢，他就就是呢改变自己的志向去学医。后来有一次呢，他在慈云寺，就是各位可以看这个《影的立命之诀》，就是他在慈修旧有术。修旧有术就是这个吉凶祸福都有定数。那么这一段的内容呢，就是从刚刚我讲这个了凡先生，他在慈云寺，他遇到了一位这个一个孔先生。那么这孔先生呢，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他得到了这个少康节的这个所谓的少黄极术真传，这是专门在等于是在算这个宇宙人生以及这个社会个人的这个命运的一本这个算命的书。那么这个算命跟普通的算命，他真的是用这个推理，用数理来推演。那么他遇到这个孔先生呢，这个孔先生一看就看出来了，看出这个了凡先生呢，他是有做官能力，他将来是做官的。那么他就跟他讲，说你是做官的人，为什么不读书啊？他看得很清楚。了凡先生就把他母亲告诉他的要做医生啊，要养家，那要帮助别人，这个告诉这个孔先生。那么他也对这个孔先生呢很礼遇，很尊敬，他就邀请这个孔先生到他家去，介绍给他母亲认识。那么他母亲呢，就因为既然他讲出他有这个学问，然后讲出这个道理，他母亲就好吧，那试试看，你给他算算看。结果所算出来的这个以前的大大小小的发生的事情都很准，他们的信心就增加了。他这个真的会准吗？他真的将来可以做官？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赶快去读书，你不要再学医了啊！所以呢，这个了凡先生呢，他就去上学了，等于是去找一个师傅老师给他，等于是教学，去求学。那么这个孔先生就给他算，算到说将来他去考试的情况。考试的结果就给他算了，算说呢，你去考这个童生，这古代的这个考试制度，你考童生的时候呢，会考14年，就是在县里面考14年。那么在死，县就是最小的这个以前的最小的自治单位，县再来是府，再来是这个所谓的省，就是以前的制度。那么他说你在县里面考试呢，会考14年，第14年；在府里面呢，考71年；那么在省里面呢的这个教育厅呢，省教育厅的考试也考71年。所以他到第二年去考试，结果所考出来的这个名数呢，跟这个孔先生算的完全一样。说他很相信的，哇，很准。这个孔先生真的。不是随便的，就是走江湖的那一类的，他真的呢看得很准，连这个考试第几名也算得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他非常的这个相信这个孔先生。 通过孔先生来看他呢，真的有信心了，对他有信心了，那么我为他呢再进一步的算他一生的，当时算他在这个最近的考期所考的这个文学，那么现在呢算他这一生的吉凶祸，我们所谓的算流年，可以算他的流年，就是说他一生呢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这个成就啊，或者什么灾难啊，将来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就给他算。那么就给他算说呢，说你某年某月某一次考试呢，你考第几名，他是往上再去考。某一年呢，当补乙，就是呢可以呢继续的往上这个升，当这个乙升。那么某一年当贡生，这是古代的，所谓的程度，就像我们现在的高中程度啦、啊，是中就是国中程度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某一年呢可以当这个乙升贡生，然后贡生你。贡生出来以后，某一年呢会去四川当一个县长，然后县长你当了三年半，那你就准备告老还乡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在53岁8月14日丑时，这个时候呢你就准备临终了。所以这个就是呢把他一生的整个命运推上去了。